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也感谢教会在过去六个月的安息年当中对我和家人的支持，让我得以慢下来，也安静在神的面前去祷告，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也有机会造访很多兄弟姐妹的教会，参加退休会，同时也继续我教牧博士的进修。这段时间虽然跟大家不常见面，师母跟我却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今天是我们安息年之后的第一天，回到大家当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也是充满了喜乐。我们继续创世纪这个系列的正道。感谢神啊，上一周正好是刘彪传道，他讲到亚伯拉罕，正好我还在想，哇，半年了，大家还记得吗？正好帮助大家来熟悉。那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旅程呢，是从神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呼召开始了。亚伯兰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踏上了神为他预备的信心之路。他在关系冲突当中，他学习舍己，他在征战当中经历神的得胜，他也在自己的软弱甚至跌倒当中再次被神来扶持。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圣经记载了一个关键性的宣告，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称他为义，并与他立约。但是圣经并没有停留在那里，称义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创世纪第十七章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不仅称他为义，神也呼召他要在神面前活出整全的生命。因此啊，弟兄姊妹，我们决志信主不等于我们买了一份天国的保险书，从此就万事大吉了，而是我们进入了与主同行的约中的人生。正如亚伯兰一样，其实我们信心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经历这个世界的试探，我们肉体的试探，这个世间苦难的试炼，还有我们要操练信心等候的功课，以至于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不堪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转向主。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他，我们才能走完这信心的道路，直到见主的容面。然而在现实当中，有人说他信了主，可是他尚未踏上信心之路便回归旧路了，也有人走了半程却停滞不前了，更有甚者，有的人走着走着开始挺好的，慢慢的就偏离了十架道路了。我们真的要常常在主的面前醒察，我今天在哪儿？我是否还在跟随那一位呼召我的那位主？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创世纪第十七章来思想，就是我们这群被称义的人，我们在主里面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这位全能的神的面前，我们该如何行走这天路？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创世纪第十七章，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请读双数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兰夫妇在地，神又对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中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13岁。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是神的话。在上一章结束时，亚伯拉罕多少岁啊？86岁。而这一章开始，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耶和华再次向他显现，这中间已经间隔了13年。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已经长大，他已经13岁了，好像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或许亚伯兰就觉得，也许神的应许就这样实现吧。时间很容易让人妥协，现实很容易让人安于现状。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人觉得是年轻人？可以稍微举一下手。很好。有多少人觉得是比较年长的？可以举一下手。哦，好像都不多啊。那你们剩下的都是中年人吗？有人这样说，年轻人呢，觉得自己太年轻，改变不了什么。年长的又觉得自己太老了，也不愿意做出什么改变了。而最挣扎的其实是中年人，明明知道觉得需要改变，可是又不敢做出任何的改变。但是神在这里，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亚伯兰多少岁啊？99岁。因此啊，我们年长的不要说自己太老了，神可以向99岁的亚伯兰显现，也因着他的显现，亚伯兰的生命就不断的在被改变、被调整。年轻人呢，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年轻，神可以向那个少年人撒摩尔显现。那中年人说，我们是最难的，中年人我也在其中，我们其实更需要来与神不断的相遇，被神来调整、来改变。神可以在我们的任何的年纪、任何的境遇当中向我们显现，跟我们说话。问题是，我们是否 还期待神向我们显现？我们是否还愿意神来打破我们的现状？如果神真的向你显现了，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来聆听、来回应、来被他更新？那么这一次神向亚伯兰显现，神要做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称亚伯兰为义了，并且与他订立了约，神为何要再次显现呢？这位向亚伯兰显现的神，其实也是今天向我们显现的神。在他的面前，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那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在全能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时，他的第一句话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麦吉喜德的口中，他是至高的神，在夏甲的口中，他是看顾人的神。在这里，神他自我启示说，他是全能的神。希伯来文他说的 El Shaddai， 英文翻译成 God Almighty， 这个称谓表明这位耶和华神，他不仅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他是顾念卑微者的神，他更是那一位有能力来成就他一切应许的神，特别是关于后裔的应许是不可能成为可能。那么这位全能的神向亚伯兰显现，他对他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做完全人。也许你会觉得这可能是旧约的要求吧，是对信心之父亚伯兰个人的要求吧。那么主耶稣在新约其实有同样的教导，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可见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对他呼召的子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我们来做完全人。那这是否意味着说我必须先成为完全人，然后才能被神称义呢？如果说完全是得救的条件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神是先称亚伯兰为义的呢，还是先要求他做完全人的呢？先称他为义。可见完全不是称义的前提，但是完全却是称义之人所当有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得救的地步。基督徒不仅要来到这个称义的地步，也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不能只有得救的身份，也要结出得救的生命。只有称义没有成圣，这样的一个福音其实是不完整的福音。只有福音的信息没有生命的见证，这样的教会是不健康的教会。只有事工的推进没有服事之人生命的更新，那这个危险其实是很危险的服事。我们真的要求神的怜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去一家品质很有保证的超市，你买了一袋水果看起来不错，结果拿回家打开一看全部烂掉了。我昨天就经历了一次，我买了一盒看起来很好的这个桃子，那回到家中就打开一看，拿出第一个，外面看起来很好的，就在那个斑点，就是那个在后面那个屁股的地方，我一看哇，已经发霉了。我说可能只是第一个吧，我又拿了第二个，同样也是发霉了。结果一连看了七个，总共七个全部是发霉的。要知道啊，这一家超市它是以品质著称的，它不应该出售这种发霉的水果给顾客吧。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神家里的这个水果的话，没有人期待这个家里他会出售一些发霉的水果，对不对啊？就是说神对我们是有期待的。我们神对每一个他称义的人，每一个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换回的人，他不期待我们的生命依然是被这个霉菌所感染所污染的， 他不期待我们能有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可是我们的生命好像跟基督无关一样。那么就在问，那这个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澄清一下，完全不是完全不犯罪，因为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完全不犯罪的标准。亚伯拉罕没有，摩西没有，大卫没有，彼得也没有。完全也不是完美主义，我们知道这完美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的常见，因为完美主义它是通过靠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是一种焦虑驱动型的，而不是恩典所塑造的。它只会不断的让在人的心中制造这种骄傲和自卑的两极。而圣经所说的完全是什么呢？是说一个人生命的整全，品格的健全，向神全然的委身。生命的整全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中，在职场，在教会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是一套，在同工面前是一套，在职场又是另外一套，这样的生命是分裂，不是整全。品格的整全是说我们甘愿放在神所预备的一切的环境当中，来被他的圣灵，被他的话语来去塑造。我们愿意追求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追求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去散发他的馨香之气。过去的六个月，我有很好的来去有一些反思，我就在想，回顾过去20多年的信主和服事的历程，我发现对我生命产生积极影响力的，往往不见得是那些最聪明的人，或者说最有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普通人，他真实的活出耶稣基督品格的人。我想到他们是神国的宝贝，也是这个世界上所不配有的人。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就是说我们不敢宣称哪一个是我自己不属于主的，我们的金钱、时间、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机遇，乃至我的整个的生命都是神赐的，也当为他所用。在我们享受神给我们恩典的同时，我们也愿意将荣耀来归给神。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才能成为神所期望我们成为的完全人呢？这个答案其实就在神的命令当中。很遗憾，和本他没有翻译出来。在和本的新译就是这个修订版，它翻译成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完全人。 walk before me。 那这里面的行走就是说要活在神的面前，因为看到圣经这里面的教导跟前面讲到的说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前面讲的 walk with God， 这里面 walk before God 其实有一个一词之差，但是意思其实是一致的。就像旧约学者 Westman 所总结的那样，神命定亚伯兰，亚伯兰其实是代表以色列，也代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说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不能不提到神，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神就在你我的身边。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何等深刻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他的面，去到他不在的地方，也没有办法隐藏使他不知道，更没有办法我暗中行事使他不体察。可以说我们没有办法不活在神的面前，问题在于我要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是讨主喜悦的活着，还是令主的灵担忧，是让主凡事居首位，还是我不断的去暗暗的来培养我的那种老我，我的 ego。 我们是耐心等候神，还是我们继续的偏行己路？我们虽然已经被神称义了，已经被他接纳了，但是我们的生命仍需要被他继续的塑造，我们的品格仍需要被他更新，我们的委身也会被神继续的考验。而这一切不是靠我们自我的坚强的意志力达成的，而是在每日与神的真实的关系当中 来完成的，就是在神的真理当中被光照，在恩典当中被医治，在他的旨意当中被引导，在他智慧当中被降服，在他的荣光当中被吸引。真正塑造一个人生命的不是表现，而是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受洗有多久，一个月、几年，甚至是数十年，我们都需要保持一颗谦卑寻求的心，追求在祷告上更加的深入，在话语上更加的扎实，在与圣徒团契当中学习祝福他人也被祝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行走，不是要追求一个完美，而是追求整全，不是靠表现来证明自己，而是靠恩典活出委身，这才是完全人的道路。第二点，就是在神的恩约当中领受身份。当神要求亚伯兰做完全人之后，紧接着宣告要与他立约。注意啊，这里不是另立一个新约啊，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前约，而是对前约的确认、深化和扩展。创世纪十二章是神呼召和应许的一个起点，创世纪十五章是跟他正式立约，十七章则是对这个约的确认、更新，并且帮他推至更深的层次。神在这里，首先他强调了这个立约的三要素，就是后裔、土地，还有与他立约的关系，并且借着给亚伯兰还有他的妻子改名，来印证说神他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那亚伯兰在这个约当中，他也重新领受他的新的身份，也进入新的阶段。我们首先来看神这里面对这个约的这个更新呢、啊。首先他提到了这个后裔的应许，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后裔其实是从众多指向君王。前面神已经应许亚伯兰说你要成为大国，在十二章、十三章说你的后裔要有地上的沙，十五章说他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这些都不是新的，但是这里新的是什么？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可见这里的焦点不再是数量的众多，而是君王型的后裔，这是指向弥赛亚的。也就是说，神的救赎的计划正在逐渐的展开，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到那真正的弥赛亚君王，这是后裔。再看土地，土地从这地到迦南地，而且应许说是永远得地为业。前面神已经应许，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说这地，到十五章他界定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范围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之地。在这里神第一次明确这个地的名字叫什么？迦南全地，而且强调说你要得地，永远为业。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他得到过这片土地，可以他也失去了，他被掳又有归回，再被征服，再被分散，再复国。如今我们看以色列国依然在这个动荡当中。很多基督徒就会问一个问题，神的应许落空了吗？没有，得地为业从来就不是一些机械性的保证，我说的是机械性的保证，而是跟与神立约的百姓有没有忠心守约密切相关。当他们背约拜偶像犯罪的时候，神就来管教了他们，他们的地就失去了，而且一次次的证明。可是一旦他们悔改转向神，就带来复兴。而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其实得地的应许指向更大的实在，就是彼得书说的，神为属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永恒的基业，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那是完全的救恩和永远的生命。再看第三，立约的关系从个人到世世代代。在十五章神称亚伯兰为义，那个立约你会看到是跟他个人的立约。十七章神把这个约扩展到什么？你和你的后裔，而且是直到永远。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也要做什么？你后裔的神。哇，读到这个时候是很震撼的，神要与他的后裔，要与我们的后裔立约。这个约不是新的，但是范围却扩大了。神的心意从来就不是祝福一个人，而是祝福 世世代代。神喜悦我们个人，神更喜悦我们的整个家庭，我们整个的世代来转向他。其实我们能够帮助下一代学习敬畏神，其实是一个荣耀而艰巨的使命。这不只是父母的责任，更是教会共同的呼召。我们教会今年的这个主题，将神的信实代代相传，你会发现这个正符合神的心意。神为了来印证说他所立的约，约中的应许必要成就，还特地为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改名，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撒来改为撒拉。在圣经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和他的生命的方向，而改名则意味着身份的更新和方向的改变。那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直白的说就是高富，就是尊贵的富。这个更多可能是指向他的一个家族的荣耀。而亚伯拉罕则是多国之父，这个是指向神的应许。而撒拉和撒来呢，其实都有公主之意，但是撒拉更加强调他要做多国之母。也就是说，神改变了他们生命的焦点，不再是向后看来看他们出身的家族，他们家族的荣耀，而是让他们向着神看，向前看，来看到神荣耀的应许要在他们身上来展开。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被称义的一群人，你知道吗？你们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我想想，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给我起名叫振华，振兴中华。我们当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字，也叫什么宏卫，这一听就知道是就是代表时代的烙印，或者父母的期待，家庭的期望。可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们被称义之后都有一个新的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呀？不知道吗？基督徒吗？你的名字叫基督徒，你的新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我记得柳彪应该是上一次讲到，他提到基督徒的名字，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意思。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道路也是目标。基督徒说我们是不再是像按照我们以前的名字去活出我们家人的期待，时代的这个成功辉煌，而是我们要活出呼召我们的那位神给我们生命的应许，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常常用财富、成就和地位来定义我们。因为看到很多人，以至于他退休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发现我没有工作了，我没有那个影响力了，我没有平台了，很多人就失落了。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是我们的身份的话，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名字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其实你当然这个是不容易，你永远知道你的身份不会动摇的，你的生命的方向也不会被震撼到的。更有意思的，神不仅给他们取名，神还给他的儿子取名。他的儿子叫什么？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他笑了，他笑了。面对神这么一个荣耀的这个约，而且约中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亚伯兰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伏伏在地。这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可见他对神是非常的敬畏，他就伏伏敬拜神。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也暗自喜笑。伏伏显出他的敬畏，喜笑显出他信心的迟疑。而这一切神都完全知道，神就给他的儿子取名说他笑了，意思就是你笑了。我们就在想仿佛神在跟他说，你的敬畏我知道，你在暗中的嬉笑我也看见了，但是有一天你现在嬉笑，有一天你要开怀大笑，等你看到你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你会开怀大笑。我们想想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温柔而又幽默。我们今天因信 耶稣基督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与神建立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而且有神的灵、有圣灵作为保证和凭据。我们在恩约当中，我们有了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名字。我就在想亚伯拉罕以后的，你会看到圣经啊，前面他提到亚伯兰，他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亚伯兰。但神他改名之后马上变成了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在亚伯兰，在从此之后，亚伯拉罕他每次经历各样的情况，他会记得他的名字，他会记得是神给了他的新的名字，他会记得神给了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谁，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是有信心，可是我们信心有的时候仍然会不足，我们会服服，可是我们里面是不是也常常会有迟疑？只要我们依然去敬拜，忠心的跟随，终有一天我们相信我们的暗笑会成为开怀大笑。这个是在恩约当中的身份。第三也是最后，我们来看在约的记号当中活出生命。神不仅与亚伯拉罕立约，也赐下立约的记号，就是什么？割礼。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神跟人立约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神给了一个具体可见、终身可携带的记号。神与挪亚立约，他以什么？以彩虹为记，放在空中作为立约的凭据。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以安息日、以时间为记号，让他们知道神给他们立约。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以割礼为记号，刻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永远记得。这里面是极其严肃的。割礼一方面是提醒我们说后裔是来自于神，而这个记号正是生育的部分。神是在宣告说生命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神使这位不能生养的，神使他生养，在绝望当中神赐下的应许。另一方面，割礼提醒我们说属约的人要活出属神的生命。神在立约时已经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不只是亚伯拉罕，所有的亚伯拉罕后裔都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记号不只是一个装饰，而是一个呼召；不只是一个荣耀的徽章，更是一个圣洁的提醒。而割礼真正指向的绝不是肉体上的一个记号而已，它是指向更深的实在，就是人的心。在申命记，神应许说要在你的心中行割礼，先知也不断地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说要将心中的污秽除去，其实原文是要在你的心当中行割礼。要知道啊，这不是在新约才出现的教，这在旧约啊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割礼不只是外在的记号，而是关乎人的心的。真正的割礼是我们的人心被对付，除去骄傲，除去污秽，除去悖逆。除去还不是目的，而是好叫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外在的记号如果没有内在的更新的话，不过是一个空壳。那神这样的一个割礼的吩咐，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的呢？经文说正当那日，而且两次提到神当日吩咐亚伯拉罕，当日就去遵行。你会看到他没有拖延，没有折扣，也没有商量，他不仅自己行割礼，家中所有的男子都一同受了割礼。顺服是一个完全人的表现，敬畏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带出顺服行动的。那么就说，那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不是还有约，还有约的记号呢？主耶稣他这样说，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想到耶稣的血的话，我们通常会想到他的救赎洁净，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其实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也就是说主的圣餐就是新约的记号， 在这里，神不是把记号放在空中，或者是时间，甚至是人的身上，而是把记号放在哪里？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和他的宝血之上。割礼不只是割去肉体，人的肉体，而这里面是指的像十字架。十字架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交出来。我们守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宣告，说神给我们的立的约。我们纵观圣经，其实人是常常被约守不住的。新约提醒我们，你们守不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守住了。我们常常不信实，但是神永远是信实的，因为他绝不能背乎自己。圣餐是提醒我们，既然领受了神这恩蒙啊、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当活出神约的子民的生命。新约教导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要常常借着圣餐来纪念主。那我们在过去这六个月，我们造访了很多的教会，我们看到一个很喜人的一个趋势，我们去的每一个主日崇拜都是满满的，而且很更感动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敬拜。我们上周日我们去了一个教会，其实我们是准点去了，我们进去没有座位，神依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动工，而且神在我们时代要做新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世界世俗，接着那首歌提醒我们来转向我们的这位神，要去观看神在这个时代他所要做的事情，去揣摩神的心意。在过去我们知道有些是一个老的词，很多人只是周日去基督徒的，我们有一个名字给他们叫什么，星期天基督徒，好像现在都不怎么说了。可是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就很多人说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星期天不来聚会的。如果他星期天都不来聚会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他还是基督徒吗？连星期天基督徒可能都称不上。那我们买了那一袋，大家还记得那一袋发霉的水果我们怎么处理的呢？那家超市其实还以他的退货政策优良著称，我们就拿去退掉了。哦，他们很不好意思说，实在抱歉，我们有这个一袋给卖给了你们一袋发霉的水果。水果可以退，如果我们是神园中的水果，有基督亲自栽培的，神渴望我们的水果是一个健康的，是有香气的，是能够被使用的水果。可是如果它是个发霉的，可以退吗？退到哪里？愿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至少从聚会开始，从聚会，从领受圣餐开始，愿我们来活出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这样一个约的记号，约的生命。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借着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与他确立圣约，看到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不是亚伯拉罕在寻求神，而神主动向他显现，不是说人抓住了这约，而是神亲自与他建立这约。那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今日也要向我们显现，他是那位全能神，他没有改变，他的应许也没有转动的影，神对他子民的呼召也没有改变。因此，第一，我们要在全能的神面前做完全人。神不是那遥远的神，而是行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他查看我们的行为，也检查我们的内心。既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活着，就当活得整全。第二，在神的约当中领受新身份，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要活出那新约子民。我们是蒙应许的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神。神不仅称我们为义，他也将这个新身份、新的名字赐给了我们。 第三，在约的记号当中活出生命，无论是割礼还是圣餐，记号不仅是仪式，更是提醒，提醒我们是已经属神的，就当活出属神的样式。今天神依然在呼召我们，要在我的面前行走，做完全人。但愿我们不只是有记号，更有生命；不只是有身份，更有顺服；不只是口里相信，更是在神面前真实的服服。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神，你是向我们显现说话的那一位，也是与我们来建立你所立的约的那一位。我们唯有服服在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小信，信心的迟疑，但是你借着赐我们新的名字、新的身份，已经告诉我们，你今天敬畏我，相信我，也许你的信心微小，但有一天你要完全喜乐的开怀大笑，因为我是那一位赐约守应许的神。是那帮助我们，帮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守约敬畏神的教会，也将我们的信仰传到下一代，将神的信实传到下一代。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